陆周后，陆先胜后，群臣朝使宴见，朝臣时节愧领，外国军长来朝，契丹下国使复见辞仪高黎父，金国使复见辞仪诸国朝贡。过去周朝灭亡殷商，将微子封为殷商的后裔，使他保持殷商的礼仪制度，作为周王室的宾客与国家共享福运。宋朝将柴州的后代定为二王后裔，又录用孔子后裔，这也是先王推崇德行，效法贤人的意思，因此都属于宾礼。其余的还有朝使的宴请饯行、岁时节令的粮米赏赐，以及外国使臣的聘问、远方之国的朝贡，记载了迎接、饯行、宴请、赏赐的仪式，以及进退揖让的礼节，完备了一代的制度。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四日，下诏说，封立二王后裔，设置三客之宾，是为了显示传位子孙，复兴灭绝的国家。夏朝、商朝的后代居于杞国、宋国、周朝，隋朝的后代开启界国、西国，古代先哲圣王确实采用这种方法。何况我积累德性，在前朝历任官职，虽然周朝德性衰微，勉强接受禅让，但虞舜的后代还在位，怎能忘记祭祀？封周帝为正王，以承继同姓后嗣，立法服色一律按照旧制。又下诏说，况且我自身曾侍奉周朝，讴歌诉讼虽已归于新建之朝，但庙宇陵园怎能忘记旧君的礼节？周朝的松陵、庆陵以及六庙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按时派官朝拜祭祀，永久作为定制。仍命周宗正卿郭启行礼。乾德六年八月，下诏在周太祖、周世宗陵墓旁各设庙宇塑像，命右赞善大夫王硕管理修建。开宝六年三月，周正王去世，下诏停止上朝十天，皇帝在便殿穿丧服致哀。十月四日，安葬周公帝于顺陵，下诏特别停止四日、五日的朝参。仁宗天圣六年，录用已故国州防御使柴贵的儿子柴素为三班奉职。七年，录用已故太子少傅柴守礼的孙子柴勇为三班奉职。此后又录用柴氏的后代柴熙、柴玉、柴若拙、柴尚善都任三班奉职，柴余庆、柴成任州长史、助教，柴一阔等十一人免除赋役，并各赐钱一万。又录用周世宗的曾孙柴奎、柴柔以及柴贵的曾孙柴日轩、柴守礼的曾孙柴若讷都为三班奉职。嘉佑四年，著作郎合力进言，过去舜接受尧与接受舜的天下，而封丹朱、商均为国宾。周汉以来，直到唐朝，没有不尊崇前代、延继后裔的。本朝接受周朝天下，而近代兴盛没有比得上唐朝的，自梁朝以下都不足以尊崇承袭。我希望考察寻求唐朝、周朝的后裔，已完备二王之后，授予爵位任命，封县立庙，世代承袭，永远作为国宾。事情交付太常寺议论，说古代立二王后裔，不仅是为了延续断绝的世系，也兼取其明德可效法。五代草创，国祚不长，文章制度一概无可考据。向上取唐朝，世代已经久远，与今义不合。只有周朝是我们接受禅让的来源，义理不可废弃。应当访求其子孙，如孔子后裔衍圣公，授义经官，封以公爵称号，使其专门主持庙享祭祀，每年时节慰问，赐给粟米布帛，牺牲祭器祭服，每遇按时祭祀都从官府供给，其庙宇也加以修饰。如此则尚不失延续断绝之意，从今日衡量也简单易行。听从了这个建议，四月下诏说，先王推究承天之序，崇尚尊贤之意，褒奖其后嗣，以特殊礼节相待，难道不是圣人考古报功的大典吗？国家承受天命之初，继周朝而亡，虽然民众神灵心悦拥戴，隶属确实汇集，但于兵即将逊位，德美不显扬，近来推究根本，包及旁支庶子，每遇南郊祭祀，允许奏见一名自身平民充任班行，恩惠以后而义礼未相称，将向上采择尧祀的旧制，大致遵循周汉的典章，想考其世袭嫡子，忧崇以公爵，区别其仕进之路，申明赐予田土，使庙勤有奉，祭祀不断，差不多符合春秋通三统后代前代的制度了。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取柴氏谱系， 在各房中推举最长的一人，令其每年按时亲自奉行周氏祭祀。如为自身平民，即受金主簿；如为颁行，即比照换文资，仍封崇义公，给予河南府、郑州河入的差遣，赐给公田实请，专门管理灵庙。所有祭祀礼料所需，都从官府供给。如至知州资序，即令给差遣，再取其次近亲，令其袭爵授官，永久作为定制。八月，太常礼院确定内殿重班，相州兵马都监柴勇在柴氏各族人中最为年长，下诏改任殿中丞，封崇义公，签书奉宁军节度判官事，以奉周祀。又因为六庙在西京，而岁时计享没有契符的数量，令有关部门给三品符一套、四品符两套以及所当用的祭器。西宁四年，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进言，崇义公柴勇祭祀不按仪式。周朝本是郭姓，世宗是郭氏外甥，过继为郭氏后代。现在保存周朝后裔，则应封郭氏子孙以奉周祀。皇帝阅览奏章，问王安石，安石说宋朝从周世宗接受天下，世宗是柴氏。皇帝说做他人后嗣的就是他人的儿子。安石说过继给异姓做后嗣不符合礼制。虽然从郭氏接受天下，岂可因天下的缘故而改变其姓氏所出。皇帝认为对。五年正月，柴勇退休。柴勇长子早亡，嫡孙柴以简应当承袭。太常礼院说柴以简有过错，应由次子西头供奉官柴若讷承袭。下诏以柴若讷为卫尉四丞，袭封崇义公，签书河南府判官厅公事。政和八年，徽宗下诏说过去我太祖接受周朝禅让，嘉佑年间选择柴氏旁支一人封为崇义公，议论者认为不应当封周朝后裔，但禅让国家的是周朝，而三客的封赏不及，礼制大概未尽。除崇义公照旧外，选择柴氏最年长现存者，以其祖父为周公帝的后嗣，以其孙氏世代代为宣义郎，监管周朝灵庙，与知县相同俸禄，以是延续断绝的仁德，作为国家的二可，永远作为定制。绍兴五年，下诏以周世宗玄孙柴叔夏为右丞奉郎，袭封崇义公，奉周朝后裔。二十六年，柴叔夏升任知州资序，另给差遣，由儿子柴国戚袭封，令其居住衢州。朝廷有大礼，则入朝陪祭如旧例。其柴大有，柴安宅也各补授官职。淳佑九年，又以周世宗八世孙柴晏颖特补乘务郎，袭封崇义公。当时又寻求隋朝、唐朝及朱氏、李氏、石氏、刘氏、郭氏的后代，以及吴越、荆南、湖南、蜀汉各国的子孙，都命以官职，使他们守护祭祀。详细记载见于本纪世家。录用先圣孔子后裔，仁宗景佑二年，下诏以孔子四十六世孙，北海县尉孔宗院为国子监主簿，袭封文宣公。皇佑三年七月，下诏说本朝以来世代以孔氏子孙任仙元县知县，使其奉承庙祀，近年废除不实行，不是尊崇先圣的做法，应当以孔氏子孙管理仙元县事。至和初年，太常博士祖吴则进言，按前代史书，孔子后裔袭封的在汉，未称包成侯、包尊侯、宗圣侯；在晋，宋称奉圣侯，后魏称崇圣侯，北齐称恭圣侯，后周、隋都封邹国公，唐初称包圣侯。开元年间开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，又以其后裔为文宣公，不可以祖父的谥号加给后嗣。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定封孔宗院为衍圣公，令其世袭。至平初年，根据京东提点王纲的建议，从此不用孔氏子弟任仙元县知县，其袭封人如无亲属在乡里，令其常任进变官职，不得离开家庙。熙宁年间，以四十八代孙孔若蒙为宜州新泰县主簿，袭封。元佑初年，朝议大夫孔宗翰辞去司农少卿，请求依照家世就历任兖州知州以奉祭祀。又说孔子后裔袭封爵位，本来是为陪祭，现在却兼领其他官职，不再故居，请从今以后袭封者不兼其他职务，终身在乡里。朝廷议定依照所请，命官管理其费用，设立学校以教育其子孙，袭封者专门主持祭祀事务，增赐田一百顷， 祭祀之余，允许均分赡养族人，其差拨牧户都照旧法。此书设置教授一人，教导其家子弟乡邻，如有愿意学习的听便，改衍圣公为奉圣公，并删定家祭免服等制度班次。此后通直郎孔宗寿等推举孔若蒙的弟弟孔若虚袭封，并请求从今以后众人商议选择承袭之人，不必儿子继承，希望以此留一祖庙敦睦族人。宣和三年，下诏以宣义郎孔端有袭封衍圣公，任通直郎，执密阁，并允许就任官升，以示重奖。孔端有上言，诏敕文宣王后裔与亲属一人任判司部委，现在孔若彩应当承继推恩。下诏补授狄公郎。高宗绍兴二年，以49代孙孔介袭封衍圣公。此后以孔敬、孔文远、孔万春、孔朱到宋末都袭封主持祭祀事务，群臣朝觐出使宴请饯行的礼仪。太祖、太宗时期，藩镇幕伯沿袭五代旧制，入朝觐见以及被召见，出使回来刻省携带诏书赐给90，节度使10日，留后7日，观察15日，任满回朝，节度使5日，留后3日，观察使1日，防御使、团练使、刺史都赐给升料。节度使因私事到京城，以及步军都虞后以上出使回来，也赐给90，赎羊。群臣出使回朝觐见之日，当面赐给90，中书、枢密、宣徽使、史襄都由枢密使陪同。三司使、学士、东宫三师、仆射、御史大夫、节度使都由宣徽使陪同。两省五品以上、侍御史、中丞、三司副使、东宫三少、尚书丞郎、清监、上将军、留后、观察防御团练使、刺史、宣庆宣政昭宣使都由客省使陪同。少卿监、大将军、诸司使以下任发运转运提点刑狱、知军州、通判、都监、巡检回朝的立即赐给，都由通事舍人陪同。客省、引进、四方馆、阁门使都在本厅就食，群臣祝贺，赐给衣服。慰问都特赐茶酒或赐给食物，外任官员派人进贡也赐给90或升料。自10月1日后到正月，每5日一次起居，百官都赐茶酒，各军分校每3日赐一次。冬至、二社、重阳、寒食、枢密近臣、禁军大校有时赐宴于其府地及官署中，都以此为常。大中祥符5年，下诏从今以后，两省五品、尚书省4品、诸司3品以上官一同出使的，允许凑钱饯行饮酒，仍休假1日。其余官员有亲属僚友出行，可在休假之日见送。旧制枢密使、节度使、使襄还朝都在外院赐宴。见辞之日，长春殿赐酒5行，并设时当值翰林龙图阁学士以上、皇亲、观察使参加坐席。8年4月，侍卫部军副都指挥使王能从镇定来朝，在长春殿赐宴。阁门上言，旧制节度使掌握兵权，没有此礼例。既已复座，则殿前马军都校应当侍礼，与品质不方便。于是令都参加席位。中兴以后，沿用旧制。凡宰相、枢密、执政、使襄、节度使、外国使臣见辞及来朝，都在内殿或都廷议赐宴，或赐茶酒，都按礼仪进行。按时节馈赠粮食物品。大中祥符5年11月，因为宰相王旦过生日，皇帝下诏赐给他30只羊、50壶酒、20壶米和面，命令各部门提供账目，金府准备牙前乐舞，允许他宴请亲友。王旦于是宴请了身边的同事以及丞郎、给荐、修史属官。不久又赐给枢密使、副使、参知政事30只羊、30壶酒、30壶米和面。此后因为停止办公不方便，奏请取消了宴会，但赏赐依旧。又规定仆射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节度使、留后、观察使、内客省使、全知开封府，在正月初一、冬至、寒食节都由客省协凭证赐给羊、酒、米、面。立春赐春盘，寒食节赐神坛、行舟，端午节赐粽子，伏天赐蜜沙冰，重阳节赐糕、 都有酒。三伏天每五天赐一次兵。四乡都指挥使和乡都指挥使、中书舍人、统军、防御使、团练使、刺史、客省使、枢密都城址、知营台司、审刑院、三司勾院、诸司使、禁军校、中佐、海外各藩进奉十领刺史以上官职的，到寒食节都赐给节料。立春时参加内朝的人都赐给藩胜。元佑二年十一月冬至，皇帝下诏在吕公住家中赐设御宴，派宦官赐给上等好酒、香药、果实、吕金花等，用皇帝的酒器劝酒，派教坊乐工演奏，并拨给内库钱赏赐。到天黑时赐给蜡烛，传旨允许继续点烛，这些都是特别的恩宠。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高宗赐给宰相秦桧诏书说，朕看了你所上奏的请求，免去生日赐宴。朕听说圣贤的出现必定五百年一次，君臣的相遇也大概千年一回。以你这样非凡的英才，遇到这难得的实惠，那么你出生的日子难道不可以为天下庆贺吗？举行宴饮欢乐正是用来表示庆贺的。没有高山的神灵就无法生出申伯、辅侯，没有宣王能够任用贤才就无法实现忠心。今天的事情不也是君臣共同荣耀吗？你应该接受这特别的恩惠，不要坚持谦退的节操。你的请求不予批准。宋朝的制度，凡是外国使者到来以及他们的国君来朝见，都在内殿设宴，近臣以及刺史、正郎、都虞候以上都参加。太祖建隆元年八月三日，在广政殿宴请近臣、江南、吴越的朝贡使者也参加。乾德三年五月十六日，在大明殿宴请近臣和孟昶。开宝四年五月七日，在崇德殿宴请近臣和刘昶。十一月五日，江南李煜、吴越前处各自派子弟来朝见，在崇德殿设宴。八年三月三十日，在长春殿宴请契丹使者。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十一日，在崇德殿宴请两浙进奉使、契丹国信使以及李煜、刘昶、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官员，不奏乐，酒过七巡结束。契丹派使者来祝贺登基。五月十一日，再次在崇德殿宴请契丹使者，酒过九巡结束，因为他们进贡帮助修陵墓。三年正月十六日，在崇德殿宴请刘昶、李煜、契丹使者、各国藩客，因为契丹使者来祝贺元旦。三月二十五日，吴越前处来朝见，在长春殿设宴，亲王、宰相、节度使、刘昶、李煜都参加。十月十六日，在崇德殿宴请宰相、亲王以下以及契丹使者、高丽使者、各州进奉使，因为乾明节停止了大型宴会。此后宴请外国使者成为常例。那些国君来朝见，先派使者在宾馆迎接慰劳，使者穿着朝服传达皇帝旨意说，奉皇帝命令慰劳某国王，国王在门外迎接，与使者一起进入登阶，使者拿着束帛说皇帝有旨，国王面朝北两次下拜叩头接受礼物，又两次下拜叩头，用土产作为赠礼，使者两次下拜接受。国王送使者出去，鸿胪寺官员引导到朝堂，有关部门上奏报告，通事舍人奉命宣召慰劳，在拜后回到宾馆。第二天派使者按照礼仪告知朝见日期。又过一天，在乾元殿朝见，设置黄徽仪仗和公玄大乐。典仪官在公玄南边道路北边面朝西设置国王的位置，又设置他国家百官的位置在后面。有关部门迎接引导，国王穿着本国的服装到明德门外，通事舍人引导就位。侍中上奏忠言，皇帝穿着通天冠、绛纱袍从西房出来，登上御座。典仪官赞礼唱拜，国王两次下拜叩头。侍中奉命下殿慰劳，都两次下拜叩头，下诏命令升座，又两次下拜叩头，到座位后俯伏离开席位。侍中传达皇帝旨意说不必下拜，国王回到原位。接着引导他国家的百官依次进入就位，两次下拜都像上面的礼仪。侍中又奉命慰劳，让他们回宾馆。通事舍人引导国王下殿，回到原位，两次下拜叩头出来。他国家的百官都两次下拜，依次退出。侍中上奏礼仪完毕，皇帝下座。那些赐宴和接受各国使者进表以及礼物的礼仪，都记载在开宝通礼中。 契丹国使者入朝聘问辞见的礼仪。自从景德禅渊会盟之后，才有契丹国信使副使在元旦皇帝生日时朝见。大中祥符九年，有关部门于是制定了礼仪柱，前一天在驿馆演习礼仪。朝见那天，皇帝亲临崇德殿，宰臣枢密使以下官员大班起居完毕，到元僚起居之后，管办使副一班进入就位，面朝东站立，接着接书匣的阁门使登殿站立，接着通事进入，不通报喊拜两拜，奏报圣功万福，又喊两拜，跟着喊万岁，喊之后走到东西接引使父的位置，舍人引导契丹使父从外面捧着书匣进入，当殿前站立。天武官抬着礼物分东西方向进入，排列在殿下，以东为上。舍人喊天武官起居两拜，跟着喊万岁，奏报圣功万福，喊个之后，阁门使从东接下来到契丹使者的位置北边，舍人作揖让使者跪下敬献书匣，阁门使侧身插护板跪下接，舍人接受。契丹使者站起，阁门使拿着护板捧着书匣登殿，到御前进呈完毕，交给内侍兜之，兜之拆开书信交给宰臣，宰臣枢密进呈完毕，于是抬礼物出去。舍人与管办使父引导契丹使父到东阶下，阁门使下殿作揖引导一同登殿，站在御前。到国姓大使传达契丹国王问候皇帝身体，通事翻译，舍人在御前鞠躬传达奏报完毕，作揖让契丹使者站起。皇帝宣旨让阁门使回问契丹国王，契丹使者跪下奏报，舍人在御前鞠躬奏报完毕，于是作揖让契丹使者站起，然后引导下接到辞见位，面朝西作揖躬身。舍人当殿通报北朝国姓时某官某之后见，应答完毕，引导到当殿喊拜大起居，他们的拜舞按照本国礼仪，出班谢面见天颜归位，喊拜舞蹈完毕，又出班谢沿途驿馆御言茶药以及传宣抚问，再归位喊拜舞蹈完毕。舍人宣布有敕令赐斩衣一对，金蝶蟹子衣，金图银冠衣，靴一双，衣着300匹，银200两，安配马衣，每句应答，跪下接受，站起拜舞完毕，喊之后应答后向西出去，凡是传语和奏圣功万福致辞都由通事翻译，舍人在殿上鞠躬奏报，后面相同。接着通报北朝国姓副使某官某之后见，他的拜舞谢赐致辞都像上面的礼仪，向西出去，赤赐衣一对，金腰带衣，幞头靴护，衣着200匹，银器100两，安配马衣。接着通事和舍人引导舍利以下分班进入，不通报就引导合班，暂礼喊大起居拜舞按规定。舍人含有敕令赐给衣服束带衣着银器分物，应答跪下接受，抬弹床完毕，站起舞蹈拜完毕，喊个之后分班引出。接着引导差来的通事以下从人分班进入，不通报就引导合班，喊两拜奏圣功万福，又拜跟着喊万岁，含有敕令各赐衣服腰带衣着银器分物，应答跪下接受，站起喊两拜跟着拜万岁，喊个之后唱诺分班引出。接着行门殿直进入，起居完毕，在殿上侍礼。文明殿枢密直学士三司使内客省使下殿，舍人合班奏报阁门无事，唱惹完毕，卷班向西出去。客省阁门使以下向东出去，那些排立的供奉官以下横行合班。宣徽使在殿上喊供奉官以下各之后分班出去，都按常规礼仪。皇帝下坐回内宫。宴会那天，契丹使副以下穿所赐的衣服，由承寿官引导到长春殿门外，同时试验的陈辽宰执亲王枢密使以下之后。等长春殿各司安排准备完毕，阁门使通过内侍兜之上奏班旗，皇帝就坐，民鞭宰臣亲王以下并宰执分班，舍人引入。契丹使副副在亲王班中进入，舍人通报某甲以下唱诺班首奏圣功万福，喊个就坐，两拜跟着喊万岁，喊就坐，分班引上殿。有时皇帝抚问契丹使父，舍人便引导下殿喊两拜跟着拜万岁，喊个就坐。接着舍人通事分别引导舍利以下东西分班喊两拜，喊就坐，分引导副两廊下。 接着舍人引导差来的通事从人东西分班进入，合班喊两拜，跟着拜万岁，喊就坐，分引导副两郎，接着喊教坊以下两拜，班首奏圣公万福，又喊拜两拜，跟着拜万岁，喊各之后，接着引看斩二人烧敬前，喊拜两拜，跟着拜万岁，喊上殿之后，分东西上殿站立。有关部门进查床，内侍擂酒完毕，阁门使在殿上御前鞠躬奏报某甲以下敬酒，其余按常规礼仪。宴会结束，宰臣以下下阶，舍人喊两拜，插护板舞蹈，喊个之后分班出去，接着设立合班，喊两拜舞蹈，三拜拜谢完毕，喊个之后分班引出，接着通事从人合班，喊两拜，跟着拜万岁，喊个之后分班引出，接着喊教坊使以下两拜，跟着拜万岁，喊个之后，如果传宣赐茶酒，又喊谢茶酒拜两拜，跟着拜万岁，喊个之后出去。阁门使在殿上敬前侧身奏报无事，皇帝下座，明鞭回内宫。辞行那天，皇帝就坐，内殿起居班快要结束，各司安排准备完毕，催促和试验陈辽东西相向，在崇德殿庭中站立。等奏报班齐，舍人喊拜，东西班殿试两拜，奏圣公万福，喊个之后。接着舍人通报馆办使副某甲以下常起居，接着通报契丹使某甲常起居，接着通报副使某甲常起居，都引导到西面站立。接着通报宰臣以下横行，通报某甲以下应答，奏圣公万福，喊个就坐，应答两拜呼万岁，分升殿东西向站立。接着通事舍人引导契丹设立一下，接着差来的通事从人都分班进入，当殿两拜，奏圣公万福，喊个就坐，两拜呼万岁，分引导副两郎站立。接着通报教坊使看斩以及敬茶床，擂酒和阁门奏敬酒都像长春宴那天的礼仪。酒过五巡起身，宰臣以下下阶班立，两拜插护板舞蹈，三拜喊个之后，宰臣以下并三司使、文明殿学士、枢密直学士升殿侍立，其余陈辽和契丹使都出去，接着引导设立和差来的从人都两拜万岁完毕，分班引出。如果传宣赐茶酒，再喊谢拜向前面礼仪。班已经结束，舍人再引导契丹使进入西面坐一躬身。舍人当殿通报北朝国信使某之后辞行，通报完毕，引导到当殿两拜，出班致辞归位，又两拜完毕，宣布有敕令赏赐，跪下接受拜舞完毕，喊好去，于是引出。接着引导副使致辞受赐，拜舞向前面礼仪，也出去。接着引导设立一下，接着引导差来的通事从人都分班进入，舍人含有敕令赐给衣服衣着银器分物，各应答跪下接受，等抬单床完毕就拜站起，又两拜万岁，喊好去，分班引出。使妇各穿所赐的衣服再引入，当殿两拜万岁完毕，喊之后引导登殿，在御前站立。皇帝宣旨让阁门使传达旨意告诉契丹国王，舍人作揖让国姓使跪下，阁门使传达旨意翻译完毕，作揖让国姓使站起，阁门使在御前插护板，从内侍都之处奉受书匣，舍人作揖让国姓使跪下，阁门使跪下交付完毕，作揖让起下殿向西出去。政和年间详细制定了五种礼仪，包括紫宸殿大辽使朝见仪、紫宸殿正旦宴大辽使仪、紫宸殿大辽使朝辞仪、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见仪、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辞仪。在紫宸殿赴宴时，辽国使者和副使的座位在皇帝御座西侧，各位上将军的南面，夏国使者和副使在东朵殿，全部面向西，以北为上。高丽交趾使者和副使在西朵殿，全部面向东，以北为上。辽国使者的随从舍利从人各在其南面，夏国使者的从人在东廊舍利的南面，各藩使者的副使首领高丽交趾的从人、西洞衙内指挥使在西廊舍利的南面。等到各自就位，有人分别引导两郎的扳手到御座前敬酒，音乐奏起，赞礼官宣布各赐酒，群官都两次跪拜后就坐。酒过五巡，都奏乐并赏赐花，皇帝再次就坐，赴宴官员行谢花之礼。 夏国进奉使的朝见和辞行礼仪。夏国每年在正旦圣节时入贡，元丰八年使者前来，下诏夏国朝见辞行礼仪按照嘉佑八年的制度，在黄衣殿门外朝见，朝辞时到垂拱殿。政和年间新仪，夏国使者朝见那天，等朝见班次结束，谢恩班次开始前，使者捧着表彰被引导进入殿庭，副使跟随进入，面向西站立，舍人作揖躬身。舍人在殿前躬身禀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，恭敬等候朝见，引导到殿前跪着进献表函，舍人接取，由副内侍省官进呈。使者起身回到原位，行四拜起居礼。舍人宣布有敕令赏赐某物，并赐酒食。使者跪着接受，箱子抬过后俯伏起身再行拜礼。舍人说各自恭敬，作揖向西退出，接着从人进入，不禀奏，直接引导到殿前行四拜起居礼。舍人宣布赏赐分物，并赐酒食，跪着接受，箱子抬过后俯伏起身再行拜礼。舍人说各自恭敬，作揖向西退出。辞行那天，引导使者和副使进入殿庭，面向西站立，舍人作揖躬身。舍人在殿前躬身禀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，恭敬等候辞行，引导到殿前行四拜礼，宣布赏赐某物和酒食，再行拜礼，如同朝见礼仪。凡是藩国使者朝见辞行，若在同一天，先下国赐高丽，赐交趾，赐海外藩客，最后是个蛮族。高丽进奉使的朝见和辞行礼仪。朝见那天，使者捧着表函被引导进入殿庭，副使跟随进入，面向西站立，舍人躬身，在殿前通报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，恭敬等候朝见，引导到殿前，使者稍向前跪着进献表函，俯伏起身完毕后回到原位，行大起居礼。班首出班躬身感谢起居，回到原位再次跪拜，又出班感谢面见天颜，沿途驿馆十劝，都城门外茶酒，回到原位再次跪拜，插户板舞蹈，俯伏起身再次跪拜。舍人宣布有敕令赏赐某物，并赐酒食，插户板跪着接受，箱子抬过后俯伏起身再次跪拜。舍人说各自恭敬，作揖向西退出，接着押务以下人员进入，不通报，直接引导到殿前行四拜起居礼，宣布有敕令赏赐某物，并赐酒食，跪着接受，箱子抬过后俯伏起身再次跪拜起居。舍人说各自恭敬，作揖向西退出。辞行那天，引导使者和副使进入殿庭，面向西站立，舍人作揖躬身。舍人在殿前躬身通报高丽进奉使姓名以下，恭敬等候辞行，引导到殿前行四拜起居礼。班首出班致辞，回到原位再次跪拜。舍人宣布有敕令赏赐某物，并赐酒食，插户板跪着接受，箱子抬过后俯伏起身再次跪拜。舍人说好走，作揖向西退出，接着从人进入辞行，如同朝见礼仪。政和元年，下诏高丽在西北二国之间，从今以后可依照西宁十年指挥隶属枢密院。第二年入贡，下诏恢复采用西宁年间的旧例，用文臣充当接办使和副使，仍旧允许往来时上殿。七年，赏赐给他们鞭和豆各12个，斧和簋各4个，灯1个，刑2个，鼎2个，雷玺1个，尊2个。铭文说，因为你美德孝恭，世代称为东藩，有来显贵辅佐，我赞赏你，因此赐给你宝尊，以安抚你的祖先，子子孙孙永远保有他。绍兴二年，高丽派遣使者和副使前来进贡，并在同文馆赐给酒食。金国聘使的朝见和辞行礼仪。宣和元年，金国使者李善庆等人前来，派遣执密阁赵有开陪同李善庆等人回访。不久，金国使者又到，采用新罗使人的礼仪，在宣政殿引荐，徽宗亲临宣廊接受使者书信。此后多次派遣使者前来，皇帝待他们很优厚，时常引上殿奏事，赏赐无数，礼遇全部采用契丹旧礼。绍兴三年12月，宰臣进城金国使者李永寿等正旦入见事宜，按旧例百官都进入。皇上说，全盛之时，神经会同，朝廷的尊严，百官的复盛，用来夸耀显示，现在暂时驻避于此，事情从简。 旧日的礼数岂能全部实行？不必都进入。使者朝见辞行，并在殿门外赏赐食物。八年，金国派遣使者和副使前来，在驿馆商议合议，下诏王伦在驿馆赐宴。十一年十一月，金国派遣沈义使前来，入见时殿阶的礼仪还没有议定。义者说，兵位单薄弱小，则不足以隆显国体，想要设置仪仗侍卫，又恐怕惊骇敌情，于是在殿廊设置黄徽帐1500人，用帷幕遮蔽，班次排定后撤去帷幕。十二年，护送徽宗灵柩、皇太后的使者和副使前来。十三年十一月，有关部门说，贺征旦使出道时在盱眙军赐宴，不知回城是否应该设宴款待，下诏内侍省差派使臣二员沿途赏赐御盐，一员在平江府，一员在镇江府，一员在盱眙军。不久下诏，金国贺征旦人使到金赴宴等的座位，让他们与宰臣相对稍难。使者和副使上下马在执政官上下马处，三杰随从都在宫门外上下马，战班则在西班与宰臣相对站立，并暂时将西班使相移在东壁宰臣的东面。十四年正月一日，在紫宸殿宴请金国人使，文臣全侍郎以上，武臣刺史以上参加就座。此后正旦赐宴，仿照此例。五月，金国开始派遣贺天申节使者前来，有关部门说，应该照旧例，北使贺生辰、圣节使者和副使随同宰臣在紫宸殿上寿，敬寿酒完毕后，皇帝、宰臣以下同使者和副使饮酒三巡，教坊奏乐，三杰随从不参加。不久三杰随从有请求，请求随班上寿，下诏准许，并赐酒食。遇到贺征旦，人使昭慈在上兴辞官致斋期间仍用音乐。二十九年，因为皇太后去世，贺征旦使者和副使只在驿馆赐宴，朝见辞行那天赐茶酒都不奏乐。大致北使到京，先派遣半使在班京馆，在赤岸离府城50里赏赐御盐酒七巡。第二天登船到北郭税亭，茶酒完毕，上马进入余杭门，到都亭驿赏赐入备金沙罗等。第二天临安府送酒时，阁门官进入馆舍准备朝见礼仪，投送朝见名帖。又第二天入见，半使到南宫门外下马，北使到阁门内下马。皇帝驾临紫宸殿，六参官行起居礼。北使朝见完毕，退下到客省用茶酒，然后在垂拱殿设宴，酒五巡，只有从官以上参加就座。当天赏赐茶器名果，又第二天赏赐生肉。朝见后的第二天，与半使一同前往天竺烧香，皇上赏赐沉香、乳糖、斋盐、酒果，然后到冷泉亭呼元洞后返回。第二天赏赐内中酒果、风药、花形，参加守岁夜宴、九五巡，用傀儡戏。正月初一早晨，朝贺礼仪完毕，皇上派遣大臣到驿馆赏赐御盐，中使传旨宣劝九九巡。三日，客省签赐酒食，内中赏赐酒果。于是到浙江亭观朝，酒七巡。四日，到御金园烟舍，命令各军校中善射者假借管军观察使身份陪伴，皇上赏赐公使，饮酒奏乐，半射官与大使一同射弓管办，副使一同射弩。九九巡，退下。五日，在吉英殿大宴，尚书郎、监察御史以上都参加，学士撰写致语。六日，朝辞退下，赏赐席衣、金带、大银器。临安府赠送敬仪，又派遣执政官到驿馆赐宴。晚上参加解欢夜宴，半使与北使都亲自劝酒酬答，并且用衣物作为助兴。第二天加赐龙凤茶、金渡河，骑马出北阙门登船，住宿在赤岸。又第二天再派遣近臣押赐御盐，从到京朝见、宴设、朝辞，共赏赐大使金1400两、副使金880两、衣服各三套、金带各三条，都管上结个赏赐银40两，中下结个30两，衣服一套，图金带一条。使人到金岩宴，共用乐人300人、百戏军70人、祝球军32人、起立球门行人32人、旗鼓40人、 都由临安府差派。相扑十五人从御前等子内差派，并提前教习。各国朝贡，其中胶州、宜州、黎州各国朝见辞行都如同上述礼仪，只是迎送慰劳宴请赏赐的数量有所减少，寿书都命令有关部门交付。还有西藩古市、西南各藩、占城、回鹘、大石、于田、三佛齐、穷部川蛮以及西洞之类，有的接连几年入贡。曾谈日本、大理、祝捻、蒲甘、秋瓷、佛尼、福岭、真腊、罗甸、伯尼、淼黎、都婆、甘梅流各国入贡，有的一次，有的三四次，不经常来。祝捻、三佛齐使者道，用珍珠、龙脑、金莲花等登殿跪着散诗，称为撒殿。元佑二年，知尹昌甫函诊说，交趾是小国，他们的使者将要到境，臣曾经是近臣，难以与他们对等行礼。按元丰年间用兵官迎接，用通判践行，使者和副使到府，犒赏设宴由兵官主持，请求按照旧礼。仍下诏所经过的州郡，凡是前宰相、执政官担任知州或判州的也如此。又下诏制定回赐于田国姓分物法，每年派遣贡使虽多，只加赐一次。又命于田国使者若上表彰到达，则隔年允许一次入贡，其余在西州、秦州贸易。礼部说，元丰年间制定的法令，西南五姓藩每五年允许一次入贡。现在西南藩太平军入贡，期限未到，下诏特别允许。学士院说，各藩初次入贡的，请求命令安抚、钱匣、转运等司询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，与现在入贡的哪个国家相当，保明奏文，以使接待的礼仪不致失当。宣和年间下诏藩国入贡，命令本路验尸保明，如果涉及欺诈虚假，以尚书诈不实论处。建炎三年，占城国王派遣使者进贡，恰逢大礼，于是加恩，特授检校少傅，加十亿。此后明堂交祀都仿照此例。绍兴二年，占城国王派遣使者进贡沉香、犀角、象牙、玳瑁等，回赐领锦银卷。建炎四年，南平王去世，差派广南西路转运副使尹东狗充任调剂使，赏赐绢布各500匹，洋酒、玉钱、玉彩、玉金银等，在青州交给齐国迎接的人，致赠侍中，晋封南越王，封其子为交趾郡王，遇到大礼都加恩如同占城国王。淳熙元年，赏赐安南国王印、铜柱、图经。绍兴七年，三佛齐国请求晋城张奏赴京朝见，下诏准许，命令广东经略司斟酌，只许40人到京，进贡南珠、象齿、龙涎、珊瑚、琉璃、香药。下诏补授保顺木化大将军、三佛齐国王，赏赐鞍马、衣带、银器。在怀远驿赏赐使者宴席。淳熙五年再次入贡，计算其价值25000名，回赐领锦罗卷等物，银2500两。绍兴31年正月，安南进献驯象。皇帝说，蛮夷进贡方物是其职分，但朕不想因为异兽劳累远方之人，命令率臣告谕，从今以后不必用驯象入贡。32年，孝宗登基，下诏说，近年来屡有外国入贡，太上皇帝千冲不接受，何况朕德薄，又怎么能承受？从今以后，各国有想朝贡的，命令所在州军以礼御遣，不要上报。淳佑三年，安南国主陈日炯前来进贡，加赐功臣号。11年，再次进贡。景定三年六月，陈日炯上表贡献，请求将王位传给其子陈威晃。咸淳元年二月，加安南大国王陈日炯功臣，增加安善二字；安南国王陈威晃功臣，增加守义二字，各赐金带、鞍马、衣服。二年，再次上表进贡礼物，赏赐金500两、帛100匹，下诏嘉奖。